今天是第五天上午，已经讲了四天，要按原来那个进程呢，一天应该讲15页，四天讲了两天的，讲了30多页，所以呢后边剩的是时间呢，我们还准备出去活动一天，这样后边应该一天讲20页，所以后边我们要这个加快了，不能像前边讲那么细了。另外呢就是备课的时候我也看了，就是像这个一些以后可以在其他地方详细，就是其他经论详细讲解的，以后你可以比如说小乘的部分，小乘的部分很啰嗦，因为大乘一时相应说一切如梦云皆空，就能成佛了。小乘他承认这个世间都是实有，三界都是实有，修起来麻烦得很，那个既麻烦讲半天，你专门就刚就昨天那一段讲，我们讲10天也讲不完。那些呢小乘那些，如果谁感兴趣谁可以自己那个阿含经啊什么那个资料多的是，你可以就自己，就是说不是最难解的，不是最核心的，不是最这个就是唯识里头最那个精华的，我们就这次就没有时间来详细讲解，我们只抓住那个就是难点，精彩的地方，关键的地方，学了这个就能够这个解决很根本问题的地方，我们详细讲。这一开始备课就是这个原则。另外就是上一次呢，《维摩诘经》就感觉就是上午讲没有问题，到下午慢慢就那个就脑子就不转了，这次呢就是感觉就是整个就是一直没有休息，有好多人问说你每天看什么，现在几乎无所不看，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听韩老讲座呀，就有个感觉，韩老经常这个最近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或者有什么，他经常就比如说今天有一个重大事件，他上来先讲这个事件，当时我心里就想啊，说你那个讲社论哈，你就讲社论，你讲那个新闻干什么，他经常联系时间事儿。后来我问他，他说你学佛法的目的啊，是为了用佛法去看，就是给这个一切世间事重新定位，你看他的时候你的眼光是佛的眼光，是佛法的眼光，这才叫修行。你不你管我把佛法学懂了，我结果一看世间事还是原来的那一套，你那不等于就没，就是拿着一把剑你没用，是不是啊？所以他说你佛法学好了，就是去看世间事的时候呢，给每件事都看得很清楚，它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它是这个处于世间法处于什么位置，世间法也是分接近佛法的更接近佛法的哈，你给它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修行。所以现在呢我慢慢我也体会到了，就是说你把三字性学得很好，你就讲三字性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去跟那个我们面前的世间结合。你比如说你说遍及所有人性没有，人们说啊没问题，你不跟那个世间结合，他看到世间事的时候根本跟那个遍及所有人性结合不起来，还是原来的看法，等于没修行。有人不是说你学了理论不用，不跟实践相结合哈，学了不修，修是什么？修不是修庙，修是什么呀？是拿着这个证件去重新看待世间事儿，这就是修。结果你一看世间事儿，这是遍及所知，那是一他起，这是圆成实，你都给他就是用佛眼来看这个一切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这样做如梦观来看，这就是修。我们说这叫转移，你用佛眼看留下的记忆就是正见的记忆，就是你就成佛的种子，就是你用什么眼看，越说我们应该越清楚了。修行是什么？你看整天你到外边修行是什么，说修行就是打坐，那是实修啊，修行就是念佛，那是实修，修行就是拜佛，修行忏悔，修行就是，反正你去问很多人很多说法，实际上都没抓住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呀？是转移， 真正的修行是你用佛的正见去看世间一切法，佛看一切，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是因为是佛是用佛眼看的，所以他看什么都是佛法。一看你这个，你这是妄想，这不就成佛法了吗？你一看这个说这是个真人，你这不就成了凡夫的眼了吗？所以呢，后来就明白了。所以现在呢，我就特别感觉，就是说你讲法讲得好，不是说把这个什么四谛啊什么都介绍得很清楚，定义啊什么介绍很清楚，那个容易。不容易的是什么呀？你讲了这个三自性，你得把这个三自性遍及所知性立刻跟那个世间法哪些是遍及所知性，你看的时候怎么看，人家提出一个问题说我这个世间法怎么解决呀，问题在哪儿，你立刻就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应该怎么看，这是修行的关键。所以后来就感觉这个那后来逼得没办法，量子力学你不了解行吗？不了解，人家提出问题来了，说你说没极微，人家量子就是极微，你怎么反驳？你要是不明白，你根本就没话说，那个人的邪见就去不了，那等于就是说你没佛法在这个上边。所以呢，量子力学你得搞清楚。这个有的人有一个误解，就认为你又不是搞这个科学的，你怎么可能搞清楚呢？人家那个量子力学没几个人懂，是吧？相对论那个时候就是说世界上没几个人懂相对论。有一个人问一个科学家说，是我听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懂相对论。那个人半天没回答，说你怎么不回答呀？他说我正在想那第三个人是谁，找不着，他觉得就俩人知道。你像量子力学更那个，有人说这样你怎么可能看懂呢？记住，你有了根本的真理，你看一切都是看的真理，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没有这个唯识的根本真理，你不知道世界的这个真正原因，真最深的秘密，你多聪明你也不懂。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比谁懂啊，我比爱因斯坦懂量子力学。说爱因斯坦他怎么会不懂呢？他是量子力学的创始者之一，光子的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也就是量子力学的成立是有他的这个功劳的，你怎么能说他不懂呢？量子力学实验做出来的结果他不接受，你说谁懂？量子力学做出来的实验我说很好，完全符合这个，就是他虽然没找到这个唯识无境，但是呢正在朝那个方向走，他就是对的，就反映了真理。爱因斯坦就不接受，说他为什么就是不接受，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邪见。什么邪见啊？他认为客观世界一定得存在，所以不是说人聪明他就能掌握真理，是人有真正善根，他真正佛法的真理你知道了，看那个很轻松。所以说不是说他科学研究的好他就懂科学。爱因斯坦你谁敢说他科学研究的不好？世界最聪明，人类最聪明大脑，但是呢他死不接受，那个试验结果就在面前，他死不接受，想尽各种办法来推翻量子力学的这个结论。结果没说嘛，他设计的试验是为了推翻量子力学的，结果做出来还是推翻他，还是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你说谁懂？所以啊，你有了这个唯识的真正的真理，你去看世间，你比世间人都聪明。你像那个谁，霍金，时间简史，这多就差一步。你知道空间是没有的，空间是虚妄的，是假说，你怎么能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呢？是不是啊？这时空这都是平等的一个两个坐标，你否定了那个，承认这个，为什么？还是因为他执着认为世间怎么样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我这个三维模型是假说的，但是我猜不到那个真的，但是还是认为物质啊应该有一个真实世界， 只是他没法说，哎，所以他不说，他就说我们现在只是模型，就是他那个心底里的那个叫只有根深蒂固，所以就使他找到真理就困难重重，哎，很明白的那个逻辑，就跟那个我们说那个极微时间的定义，那明摆着就是自相矛盾的，可是人们呢就拼命的就认为它肯定存在，你愚痴到什么程度，哎，所以呢你学了唯识再去看这些，看得特别痛快，特别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呢量子力学西方哲学你要不要了解，是不是啊，哎，你人家一说我这是哲学，哎，我们这逻辑严密你攻不破，你稍微看一看就知道那一塌糊涂，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在这个就是说你学了这个唯识学了这个圆成实性，你要把这个世间法呀都看透，它错在哪儿，对在哪儿，它是什么位置，都得清清楚楚，这样呢你才能讲法，你才能别人问任何问题你都能给他说得清楚，把佛法贯彻到一切法。所以现在我几乎是什么呀，几乎是人类发展史什么就是感兴趣的呀非常多，就好像对世间认为这个东西了不起，哎，我就得看看，所以每天呢舍不得下楼，因为我也知道说一天你老在电脑前边不行，哎，你至少是每天活动半小时吧，因为我不吃晚饭，所以呢从中午睡醒之后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就在电脑前边，这将近十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了，我说我自己规定的就是说中间必须下楼半小时，到时候舍不得，因为那文章正听得来劲了，哎啊，就在屋里散步吧，哎，就是脑子一直没有，就我就觉得是我因为眼睛那个老看不行嘛，这个就听让电脑读，就觉得哎这多轻松啊，我在屋里散步我听跟那个散步不一样嘛，实际上一天下来那个脑子没停，一天下来到晚上的时候那个脑子都发疼，根本就放松不下来，哎，打坐就是把这个紧张程度放松下来一些，这就是这样的，根本就那个静不下来。所以呢这次感觉到啊，以后还必须这个不是好方法，因为你搞得太紧了，他那个脑子转转他有自动保护机制哈，转到那儿你转不动了吧他就不动了，看着那个字儿他就不反应，哎，这回比上次多了，上次一般是下午出现，这次有时候搞不动，所以呢回头也是要这个就是以后要加强那个休息，这样效率更高，这是我没搞好，这也是向大家道歉。你比如昨天这个定慧法师说他打电话问我，哎，我说得很清楚，然后他说回去查笔记，我想不起来了，然后他呢笔记放在那个寺里没带来，但是他想起来一个，就是这句话说不故意自宗同诸妄分别，还有后边这个舍离于自宗以止他宗法，他说这是那什么宗啊，他宗是什么宗啊，我说这不是宗派的宗，这是那个印度啊音名里的宗音域，印度人说话辩论做文章一个最基本的音名定式是什么呀，就是三段论，哎，他的三段论跟那个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那三段论呢是相反的，所以你像东西方文明对比，现在我对这个就研究的特别深，哎，所以我讲的时候就讲的有事实根据，有理论分析，这个斩钉截铁。有的人一听你这个太武断了，一点不武断，我这看了大量资料来的。就这个西方三段论呢是没有用的，西方三段论。西方三段论是什么呀，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是不是啊，这个没有用，什么叫没有用，大前提小前提是大前提里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人都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是要死的，得出结论来，这个结论不是推出来的，它本身就在大前提里头，听明白没有，他只是把大前提里头拿出来一个具体的事儿，又具体化一下，一点新东西没有， 笨得很，就是你用这个三段论什么也事儿也做不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人都死了，你再说哪个人你再重复那有什么用啊，没有任何进步。但是它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什么呀，你大前提哪来的呀，你怎么知道人都是死的呀，你要是你说人都是死的这个是真理的话，那后边不用说是吧，还用得你告诉我说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要死啊？关键是你这个人是要死的这个是不是真理，你是怎么得出来的。他说我这个是用另一个三段论得出来的。你另一个三段论的大前提是哪来的呀，你另一个三段论里头没有新东西啊，是不是啊？你另一个三段论大前提你保证是真理，你才能保证结论是真理。你如果保证他，你那个怎么保证第一个大前提是真理，他没有办法，因为另一个三段论他也要保证他的大前提是真理。所以说那个叫公理是叫人们说的好听不需证明，它是无法证明。哎，你比如说物质客观那个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没见过，你怎么证明啊，就是不讲理，就是人的邪见，大家都这么说就这么定。哎，所以说西方啊他就那个没用。哎，可是这个印度的这个倒过来，三段论倒过来就有用了。有什么用啊，它是辩论用的，它就能说服别人。怎么讲呢，倒过来它是先说这个欲，先说那个欲啊，先说宗啊，先说宗，就是比如说我拿出宗就是他的观点，哎，我先拿出观点来，然后下一步呢说我因是吧，我这个观点是怎么成立的，因为这个所以我这个是对的，说你这个因你怎么保证对呢。第三个就举一个喻，这个非常聪明。什么叫喻呢，就举一个具体事情，哎，举一个具体事情，这个具体事情呢只要你同意我因不就成立了吗，因为它是辩论，我就说服你就行，是不是啊，我说服对手就行。他说的那个欲只要你同意，你比如说一切无常，说因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所做成，就是会变化，哎，或能破坏，哎，欲就是比如说瓶会破，哎，你承认不承认瓶子会破，你不承认咱们摔一个是吧，我肯定承认，哎，瓶子会破，所以呢做出来的东西都会坏，哎，有生的都有灭，所以一切都无常。非常严谨，非常有用。哎，它是什么呀，就是辩论的时候大家的一个规则，哎，很聪明。这个宗呢就是这个宗因喻的宗，就是舍离于自宗以止他宗法，就是把邪见舍掉，哎，听那个正见。哎，具体这个就是我也他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了，再往后我也想不起来了，真是这个咱们还是按照这个课程，还是按照咱们的计划，就是说你像这个小乘的这一套，因为什么，他不光小乘，他连那个世间的智人世间的善法他都说了是吧，在那个前头说了他的三合和四因缘是世间善法的时候是要承认的是吧，这都是佛法的功劳。哎，也就是说都是佛说了佛法让这个人接近真理了，他就变成世间的智者了，世间的这个善法了。所以呢到小乘这还算是高级善法，所以这些呢就不讲了。昨天也讲了一点，比如说这个中班与生班，你去看那个，如果简单看你就可以直接看那个吉藏的这个密严经书，哎，里头它都有这些啊。中班是什么呢，是欲界跟那个色界中间般涅盘的叫中班，哎，在初禅里头般涅盘的叫生班，什么有些你一看都就清楚。小乘这些我们就不去，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三界根本不存在，它的涅盘是假涅盘，所以我们这些呢就过去。你以后学小乘东西你都可以学得很详细，我们主要是讲这个最深的最难解的一些东西，哎，比如说十一与十二乃至于十六，一看这就是那个叫 苦尽灭道，苦尽灭道，你排四类，哎，就是十六；排三类就是十二，哎，都是这些小乘的道理。所以我们就不这个放过去，你以后有机会呢再学。昨天我们讲到这儿，未来心未至，未至故非有，还是这个原则啊。我们找着这个重点，难理解的、关键的，你掌握住这个关键，就能听懂一切佛法的，哎，那种最重要的，我们来这个下功夫。这里头实际上都可以讲很多，包含很多道理，但是咱们现在呢，重点不放在这儿，就是说未来心，就是未来呢是非有，就好像那个昨天量子力学，哎，说没有人没有意识观察的时候，只存在概率波或者叫可能性，可能性就是未来，是不是啊？那就等于世界上没有真实的存在，哎，没有客观的存在，你观察的时候才会出现现象，哎，而且呢，你的观察能够想法一变，能够改变现象。大家注意啊，没有意识观察之前，世界是没有东西的，无境，无客观存在的外境，因为你看到的那颜色不是外境嘛。在一个意识观察的时候，你这个观察想法一变，你出现的这个现象是会变的。哎，我想看看它从哪儿过，哎，它就变成粒子。哎，我不想看，哎，它就变成波。就是说，你想法一变，试验哪儿都没变，哎，结果就变了。这证明什么呀？第一，证明意识是真实存在的；第二，证明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它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在你面前展现的世界就改变了。你如果是懂为实的，一看这个结果就能抓住它，这个我就承认，为什么呀？它符合事实。你像爱因斯坦死不承认，非要说有客观世界，你那不是不承认科学吗？是不是啊？他是最大反科学，你说的多愚痴。哎，我们一看就是没外境嘛，很对，就是可能性就是没有嘛。哎，然后说意识怎么想出现什么，我们比他证明更多，是吧？你狗的意识、牛的意识、鬼的意识、天的意识，意识不一样，看到的世界怎么样啊？它就不一样，很正常。所以我们知道真相的人看这些一看就很明白，这很正常嘛，有什么新鲜的，是吧？就跟那个谁说的，那个朱清时说的，科学家什么千辛万苦爬到山顶的时候，那个佛学大师早已在那等候多时了。我说我当面没好意思跟他说，我在底下说，他还误解了，科学家有可能爬到山顶吗？根本不可能，他就在那个山脚那绕，哎，他根本就看不到真相，他怎么可能爬到山顶呢？他就在那永远在那仰视佛学大师罢了，哎，是不是啊？根本他就爬不到山顶啊！就说再高级一点，实际上山腰也去不了。如果这个山是真实的话啊，如果你要是把山分成说底下是假的，上边才是真啊，就是你规定吧，他最多就是到山腰，他根本就见不了真实。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梦，他怎么能见真实呢？哎，未来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心缘不合合，哎，非此非彼生，就是说你什么也生不出来，哎，这是咱们先这么少讲一点啊。第四禅无心，这是第四禅里的无想天，昨天我们讲过啊，你修成无想定，哎，就能这个得这个生无想天，有因不能害。就是你也有烦恼种子在，咱们不是说嘛，他就是把前六识断掉了，有因不能害，有烦恼种子，但是呢他不烦恼，是吧？有因为诸识，一识即五种，五种就是那个前五识嘛，哎，所以他那个有因不能害呢，我们这就都讲清楚了，不用重复了，他是那个定中不能害，或者是你出了定他还是有烦恼，然后你升到无想天，只是五百大劫不能害，等着种子用光了下来，哎，照样害，妄想不自觉，犹如波浪声。这都这个不用详细讲解了哈。妄想不自觉，为什么不自觉呀？你睡醒了，你一睁眼，色声香味触是不是都来了？波浪自然就起来了，一生境界，波浪自然就起来了。定者观赖耶，离能所分别。 这定者就能看到阿赖耶识的，至少是初地菩萨以上，是吧？你得梦醒了见到心，哎，你才能看到阿赖耶。所以这定者就是指的那个叫般若大定，哎，得般若大定的，就至少得大乘光明定的初地以上。他们看阿赖耶呢，离能所分别，很好理解。为什么离？没有梦了，他没有那意识变成妙观察智了。意识跟妙观察智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意识是分别，哎。什么都得这个分成二才能想，在这比较叫比量。妙观察智是什么呀？是限量，哎，就是一看全清楚，哎，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也可以比喻成说，我们前五十不是真正限量，相似于限量就是什么呀？你一睁眼，这个屋子的颜色是同时看到的，顿现眼前。不是说你睁开眼睛之后一看啊，这一个黄，那一个白啊，什么一个一个出来是吧？这叫现量，就是你还没分别顿现。所以呢，初地以上菩萨离能所分别，哎，不没有二了，微妙无所有。无所有是那个圆成实性，哎，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就是一切这个世间法都空掉了。这个呢，这是一个微妙的真理。哎，人们先不接受，慢慢接受，然后你接受这真理之后呢，转一而不坏。哎，你接受真理，接受这个真理的所有的记忆就转一了，是吧？这个转一是永远不坏的，就是那个昨天我们前边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清净种子啊，是在你再讲清净或者你想做用清净种子做观想的时候，是在继续修行。哎，你是在提高它的数量跟质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你它是不坏的，就是不是说它不会变化，是说你有了清净种子，它就有了这个根，你就会生长佛法生长，哎，最后一直到成佛，哎，永远是清净种子，清净种子永远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哎，你熏习的法身种子是不坏的，只是质量，它在换它的质量，它还是清净种子，是更高质量的清净种子。到那个初地的时候，一下跳一个台阶，是吧？叫增上，哎，一下就跳的这个清净种子的质量，一下就把那个染污种子给不能让它现形了，哎，变成清净种子现形了。但是质量还差，哎，二地三地再去提高，哎，转一而不坏是指的清净种子从它一直是增上，一直是向前，成佛之后就永远不变，永远不会再回染污种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坏。所以理解这个要有很多种理解方法，不要一看就说这不对，哎，那个那是因为自己啊学的少。在于密言中如月恒明显，密言诸智者与佛常共聚，不解释了啊。恒游定境中一味无差别，有的人说佛跟那个初地菩萨是有差别的呀，注意一味无差别，这个一味是什么？经常把那个无为法圆成实性那个不变的真理叫做一味，就好像说实相无相，大乘是一实相印，一个实相印印一切法，这个一味经常代表无为法。什么叫一味啊？就是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他们你初地菩萨也是在念五蕴皆空，你佛圆满了还是在念五蕴皆空，这个叫真相真理怎么样啊？无差别。密言定处者，定力生于彼。这个定力你就不能理解成四禅八定了吧？四禅八定你生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智慧定、般若定。这个密言经说初地菩萨那个定就叫入大乘光明定，他不说入涅槃，入了大乘光明定自然没有苦厄，自然断一切烦恼，是吧？哎，他你叫他涅槃，哎，也符合涅槃定义，叫他定也符合定的定义，他定在那个真实境界里头了，是不是啊？定力生于彼，是故应修习相应妙定心，所以应该修行般若智慧。哎，所以像那个社论它不叫增上定学，它叫增上心学，意思就是它是智慧，哎，智慧定不是那个四禅八定。欲界有六天，犯魔十二处。说欲界有六天，怎么犯魔十二处呢？他就是说那个心的内容。欲界有六天， 这个欲界的人呐、啊，实际上心里头都有犯，都有魔。哎，等于是我们人心就是犯跟魔在斗争，做斗争。他俩是死对头，是做对的。说这个心里的犯是什么？犯的意思是清净，犯行就是修清净行。什么清净行呢？这个不是佛法啊，这个是那个印度外道流行的。这个犯清净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什么？慈悲喜舍。慈是娱乐，哎，要帮助别人。悲是拔苦，哎，要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喜是随喜别人，哎，看见人们什么都高兴，哎，看见这个人们有进步，什么都高兴，随喜别人，随喜可以得同样功德。这个佛法讲哈，我们不讲这个道理了，哎，然后呢，舍，修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把这个喜，把这个我帮助别人什么这些，全这个就是自己，这还是有喜有乐有悲哈，把这些呢平等舍掉。哎，就是我不，也有点这个，就是，一舍了嘛，心就这个更清净了，平等喜舍，这叫修梵行。你要想升天人，你必须修梵行，必须修梵行，你就可以升天，修的最成功，升到欲界，魔王是吧？说，哎，我修梵行，怎么我又变成魔王了呢？因为他的那个目标不对。这个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世间人看不出来，世间羡慕魔王，羡慕的不得了，但是他不叫他魔王是吧？哎，最成功人士，这个是佛才知道，就是说这个出了三界的人才知道。哎，实际上他这个里头啊，他的总目标是错误的。什么呀？他是贪嗔痴，贪那个世间不存在的东西。结果你修说那怎么他修梵行，哎，他就得到了这个最大的贪嗔痴呢？这就是一个那个种庄稼的关系，布施的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太贪，我把所有的粮食都吃了，哎，那下一生就是什么恶鬼是吧？没存钱了，没吃没喝了，恶鬼。哎，世间有聪明人说你不能把粮食都吃了，你得那个吃一部分，你得那个种地，哎，你明年你还有的吃。这就是那个梵行，就是布施，你帮助别人。我说过人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一个存钱，别人的心就是你的银行，你看你存不存钱，因为世界没别的东西，你除了你的心就是别人心嘛，哎，就是银行。你要是帮别人多就是存钱多，你下生你肯定别人自然就帮你。你那个借钱多，你下生你就得做牛做马，哎，你就得还，简单的很。所以这个犯魔关系其实也就是这关系，就是一个存钱借钱多少的关系。但是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很纠结。你看世间人就是在这纠结，是不是？哎呀，我给这个人给我给多少钱呀？一个中国记者在印度那个一个地下那个放着一个帽子，他正在琢磨，说这个给他多少钱呀？那个人在那闭着眼说，放下的越多得到的越多。把这中国记者吓一大跳，这要饭的也是哲学家呀。哎，其实印度他就是流行，他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你布施多实际上不是拿出去了，是你投资了存钱了，必然这个就是加利息还回来的。哎，他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人呐，就是在这个犯魔之间纠结，就这俩心做斗争是吧？有的人说什么人也有兽性人性什么，那都是说的这个意思是吧？哎，所以明白一点的那就是知道什么呀，你种放下的越多得到的越多，哎，种的越多你收获越大，所以呢他就能当那个魔王。哎，我们也说过这个魔的意思是什么呀，是障碍他见到真实。哎，你看富人富贵难学佛，哎，为什么呀？他广顾那个享受了，哎，他难学佛，所以呢他就离真理就远了，这为魔。哎，所以呢犯魔十二时候是指的你人就在这两种世界观当中，这两种心当中做斗争。所以欲界说呢，人就是修的最差，就是最不明白的是人是吧？你修的梵行多一点的就升天了，是不是啊？ 人是最差的。所以那个他们说，刚小法师说过，你都混成人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有什么资格骄傲的，是吧？就是你是那个最不明白这个道理，修的最差的，你才是人。有的人说，那还有修的不好的了，还有三恶道了。三恶道不存在修的问题，三恶道纯粹是受恶报。哎，就是他那个智慧很低，完全就是受报，像动物，动物就是受报。所以动物吃说他也杀生什么，那都是他的报，那都是他的报，完全是受报。他基本上没有造业的能力，当然除了个别有的这个人前生有修行善根，有这个各种人都可能那个犯了一个大错误转成畜生，那他还有天眼什么，那是个别的。当然还有佛菩萨化身，那更你不要用那个对比，就是真正的畜生智商很低，哎，他不能修行，完全是受报。恶鬼也是，恶鬼那个就是智商很低，所以不要怕鬼，鬼这个很实在，哎，就跟动物，你就把它想成就跟动物一样，哎，得到就高兴，不得到就不高兴，反正就是那个不要怕，哎，那个地狱更是了，三恶道完全受报，根本就不是人，那就是说判多少年刑，那关到那里头了，就没他剥夺什么人的权利了，哎，所以人是修的最不好的。人是最差劲儿的，就混成人了。要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修得稍微好一点，你都能这个六层天都能有你一个位置。好，我们往下啊，无色即无想，一切诸地中，若生密言国，于彼为天主。哎，如果你要是修到佛国，那你就是佛了。哎，欲求密言土，当修十种智。哎，你要想到密言国呢，你得修十种智。这个呢，又是这个法智随生智。这个人随生智是第一次见，那个小乘一般叫类智，哎，类别的类。法智类智是什么呢？就是四谛。四谛，你比如说，第一个是苦谛啊，说这个人生是苦，哎，什么叫法智呢？你就修面前说这个啊，八苦三苦，反正你就修吧，这就叫法智，哎，苦智，这叫法智。修完了呢，你还得修说色界呀，也是苦，色界还有身呢，是不是啊？哎，有身就是苦啊。老子说无有大患为无有身，你有身是受限制，哎，无色界也有苦，无色界还有想啊。那个最高的那个叫非想非非想，不是想也不是想，就是什么呀？就是还有想，那个想形不成概念了，不成个了。但是还是想啊，那也是苦。就是你在修这个欲界是苦的时候叫法智，然后修完了之后，你要再扩大到上二界，色界无色界也苦，这叫类智，就是跟我们欲界相似，它也是苦。为什么后边类智呢？因为它苦要轻得多，所以你知道欲界苦了，你它的那个苦就哎，你也就是知道说它也是苦就行了。这样呢，你那个他这一随生智实际上就是类智，回头你们自己那个去小乘里头讲很详细，我们这不详细讲了。四书知他心，即苦即灭道，尽智无生智。尽智无生智就成功了，尽智就是把四谛都思维明白了，该断的苦断了，该修道的修了，该这个什么哎，到最后了，尽智，哎，你就不用再修了，无生智就得果了。无生智就是你人我再不升起了，哎，这就是证阿罗汉了，哎，无生人我这个执永远不再升起了，这是方便说啊，永远不再升起了，得无生智。他只得一个什么呀？人我执不生了。我们那个证无生法忍是什么呀？是一切法都不升起来了。仁者真实见，舍罗君罗地足，这个那个我没查，回头再说啊。那个一个词儿不管它了。于甘蔗越王，这是那个释迦族的那个，也叫甘蔗，他们就是也叫甘蔗，就是一个最他们最早的祖宗是转轮圣王下到人间的，哎，叫甘蔗王，哎，这个然后。生生生敷衍出这个释迦族来，种姓无数亿， 所以他这个这个上边这个译音的这个足不知道什么，反正他这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这个是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修佛法，你是佛子，哎，所以要把这个叫，这叫什么足啊，像那个就是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一开始啊译足性子，哎，足性子为什么呀，就是你入了佛族了，哎，就是取那个意思，就是你是佛家人了，哎，入了佛族了，这是用这个种族呢种姓来比喻你呢修佛，你就是佛子了，哎，进了佛家了，就是这意思。当求弥阎国，勿怀疑退心，这个就不讲啊。如羊被牵拽，传句而前却，就是说你别学佛学得哆哆嗦嗦的，就好像羊被别人拽着一样，不愿意往前走，让人并硬拖着，哎，这是好事儿，所以好理解啊。意在于身中，似幻兽而住。我们这个意识啊，就好像一个幻兽，幻兽是什么呀？就是不存在的，哎，不存在的这个野兽。亦如幻为树，何中之为敌？哎，就都是比喻，就是说是好像有那个东西，实际上没有。如王系圆院，运动诸身份，哎，就好像国王到花园里好像转悠，其实没有那个人。亦集于意识，心法共聚，譬如空中云，共聚而无实。说，哎，意识心法都是有的，为什么这就是说如空中云？没有真实东西啊，这就是指的那个前七识认识的那个境界。哎，我们现在你说，比如说我们说潜意识显意识，你能知道那个就是能吗？能不能见能？我们说，哎，我想我的意识在活动，哎，我的前五根在看在听，实际上说你说出来的这个意识，这个前五识都是意识的什么呀？对境，明白了？我们说的这个意识什么心法，都是心分别出来的东西。记住这个。那个韩老给我很启发的一句话，他说：“你说出来的那个心能是心吗？”哎，当时我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就是你说我的心啊，什么是我的心？你一时用语言说出来的那个心，它能是心吗？如果说出来的心是心，你把你心字写在这儿，那这个心就应该什么呀？它就应该能够观察，是吧？它就应该能够看，它就应该能够听。哎，所以呢，我这就是指的说，我们说出来的，我们知道的意识，什么心法，譬如空中云，共聚而无实，实际上呢，都是空。种子赖耶识，诸习所缠缚，我们的那一大黑球，所有的习气在里头缠缚。为什么说这种子缠缚呢？它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缠的，我们寸步难行，缚把我们弄的是看不见真相，看不见真理，是吧？在黑暗当中瞎，我们每天不是就瞎碰吗？你知道你今天要碰到什么事儿？你知道你今天做的这事儿会有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你知道你追求定力的这个目标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是瞎蒙，哎，就是瞎蒙。诸习所缠缚，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这点见识什么还觉得了不起，丢人，我们应该就是你就别丢那人了，就哎，你学点佛法还那个就是你还可以给别人讲一讲，哎，譬如摩尼宝随缘现中色，好像一个透明的宝珠，哎，周围是什么景象，哎，它就现什么景象。这是我们的常识，虽诸众生身体净而无垢，哎，这又是昨天我们学的那叫心。心性本净，哎，这个体呢是心体，是那个就是说昨天说阿赖耶识是个什么东西啊？不可思议，哎，你不要给他想是一个框，是一个房子，哎，想形象都不对，不可思议，就是但是他有，哎，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一个人一个框，就看你把什么往里装了，是吧？哎， 所以这么一想，你这个修行也就很明确了，是吧？少装那害自己的、缠缚自己的，哎，多装那个多念大明咒，是吧？哎，多念这个般若大智慧咒，这样呢，你越来越智慧。你看，有的老太太光念佛，念就天目开了，哎，什么这个感应来了？为什么呀？她实际上是把前生的善根怎么样啊，兜起来了。实际上她没进步，所以表面看啊，我念佛进步了，实际上没进步。你不熏正见，不熏这个法身种子，你怎么可能进步呢？你只不过把前生的这个挖出来了，哎呀，还挺高兴。哎，其实是这个没修这一生，等于没修，哎，就等于从挖前边的这个种子，体净而无垢，这是指的阿赖耶识，是决定种性，亦为大涅槃。什么决定种性呢？你只要有这个阿赖耶识，有这个心性，你就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你只要装种清净种子，你就能见道，你就能成佛。明音与相声，这就是那个无法里的明。无法里的明代表什么？代表意识所对的法，就是你意识想到的一切都是明。说怎么叫明呢？实际上都是明。哎，你说名词叫明，动词不是明吗？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叫明，是吧？哎，这个名啊，这个语言啊，包含意。注意啊，这个名带着意了。你比如说，你说云彩，哎，名，你如果没有意，说这个云彩，你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你说这个名没有任何意义，就跟那个鸟叫声一样啊，鸟叫人家也有意义啊，就跟那个刮风的声音一样，是不是啊？哎，那就不叫名。所以你有名一定是指着意的才叫名。所以我们意识里头想什么，无非就是一想名字，然后有一个意，是吧？比如黄山，哎，个人想的不一样，哎，但是你有一个意，这组合起来叫名。你说你意识里头除了名跟意还有什么呀？没别的，哎，所以呢，名代表意识所想到的一切法。名音与相声，相是什么呀？五种知觉，是吧？色声香味触，哎，名音与相声，这道理都讲过，我们过一下就行了。相从因缘起，说那相从哪来的呀？这色声香味触从哪来的呀？从种子起来的，是不是啊？因缘，记住，唯识一个最基本原理，成唯识论说得非常清楚。因缘，世界上真正的因缘只有两个，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现行。除了这两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存在。哎，所余都是方便说，哎，唯有这两个为因缘，一定要死死记住这些基本原理。你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你越就掌握的很快就能学懂为识。意识的法是从前五识的五个相起的，五个相是从这个种子升起的，以诸形象故而起于分别，是不是这样啊？哎，种子升起来，色声香味触一睁眼，色声香味触一来，然后开始起名了。哦，我在家里睡觉什么的，开始胡思乱想。分别从二音，哎，分别从哪儿起来啊？两个音。外向心习气，就是一个是外向，一个是种子。外向不存在，不存在，但是你做梦你能看见。哎，你记住，外向是空，但是空你做梦你能看见。你要是看不见外向，你会起分别吗？不会，无梦睡眠没相。你做梦也是有外向，是吧？然后有习气，然后你就开始起分别了。哎，所以没外向你起不了分别。哎，一睁眼，色声香味触一来，心有习气，开始，哦，我见过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开始起名，是吧？哎，分别是从两个因生的，一个是要有梦境，一个是要有新的习气。第七莫那时，应知亦复然，不用说了，分别是意识分别，这就是那个跟小乘说了啊，这个叫什么，这大乘也能说通哈，反正就是我们就讲一个意识，哎，都是这样就完了。诸根意缘会发生于五识，哎，这就是那个小乘的说法了，是不是？哎，五根跟那个意，这就是前六识，跟那个外缘一触，哎，啊，五识升起五识来了，心法共相应，如是身中住，不用细讲啊。正智常观察一切诸世间，从于如是因而生彼诸果。哎，这是世间法啊，真如非一词，诸法互相生。说真如啊，它 他不否定这个，不否定说你这个啊，你就是世间的这个什么四缘啊、因果啊，不否定。但是呢，他下边一句注意看啊，与理相应心，明了而关键。真如是什么呀？他就是理跟你不一样，他就是理跟你不一样。哎，他知道这是梦境，这是空，他明了而关键。这就是世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在这修真如，修这个圆成实性，你那个景象跟那个其他人一样，完全一样，哎，也是呢，这个人走，那个人转，什么六道轮回，还是十二缘起这一套，景象没变，但是呢，什么叫真如呢？就是与理相应心，你知道这是梦，你知道这是空。与这个真相相真理相应的心明了而关键，还是说就是什么？就是个看法，改变看法。此即是诸法究竟真实性，亦为妄所计，一切法不生。不用讲哈，诸法法常诸法性常空，非无亦非有，如幻鸡阳焰、前程等重物、前踏婆城。种种诸形象名具及纹身，种种诸形象是指的前五识色声香味触，名具纹，这是三个经常出现的词。名是什么？就是名词，一个单词。具是什么？就是单词，几个单词组成的句子。纹是什么？是字母，印度是字母，中国呢就是字儿。中国比较特殊，所以中国这个就特殊了。中国的这个字儿呢，它就是个名，是不是啊？有的名是两个字儿，哎，有的名是三个字儿，但是大量的名就是一个字儿，哎，古代的时候就是文就是名，哎，拼音这个文字才有这三个区别。所以中国字儿可以说就是名跟句就完了，哎。因为那个名就是文，哎，拼音文字啊很愚蠢，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传统文化什么，你看多了，这个看得透透的。拼音文字怎么个愚蠢法？他人说话呀，他不能直接说。你像我们中国人啊，说话就直接说。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汉文哈。太阳就画个太阳，月亮就画个月亮，山就画个山，河就画个水，画个河，哎，就流。小孩子一看就知道，哎，你看现在那个世界上不是流行文字就是用图标示是吧？哎，你哪国人都是一看，哎，就知道什么意思。中国字就是这个图式，叫象形文字，啊。拼音文字是什么呢？人硬性规定一堆符号。然后再用那堆符号再编出一套文字来，这个人看这个文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必须要背，必须要有一个转换机制。西方有10%的人呐，一生是文盲，是读不懂文字的，这叫阅读不能症。哎，10%非常这个严重。他为什么呀？就是他就转换不过这个，就没这个智慧，就转换不了这个。你纯粹是背嘛，就好像告诉你说密码，哎，你把这套密码背好了，我用密码告诉你，是不是这意思啊？哎，愚蠢的很，这个费劲的很，你费那功夫纯粹是白费力气，是不是啊？结果呢，西方后来发现，就这阅读不能症的小孩啊，你就用汉语。写汉语，让他读这个汉语，就读他那个国的文字，就是比如说鱼，哎，你就画中国那个鱼，不就是一条鱼吗？小孩一看就知道是鱼，但是说话他会说话，你就告诉他这个字儿就念你们国家是哪个音，小孩全能阅读，阅读不能，所以中国人不存在这个阅读不能症，多聪明。而且呢，我们这个里头包含就是大自然的信息，等于我们的字是大自然某一方面的一个叫什么咒，是不是啊？哎，你比如说有一个很复杂的意思， 我们用两三个那个意一对，你一看这个字儿就知道，哎，念，哎，金心，哎，说什么是念啊？就是你现在心里想什么，那就是念，哎。所以中国这个这字儿都是咒，就是一切法的咒，那谁也一看就知道。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啊，那个西方人自己多少次的这个就是统计测试啊，科学家测试，以白人智商为100，中国人黄种人啊，包括那个黄种人106，黑人90多，我不说具体的啊。西方现在就傻到什么程度啊？说政治正确，就是说不能种族歧视哈，像这种报告是不许发表的。哎，这是种族歧视，你说傻到什么程度？你这是科学知识，是事实，你说事实不等于歧视。你他如果有歧视的思想，你去纠正他歧视的思想。哎，西方人就是搬不过这劲儿来。你看现在那个政治正确，特朗普为什么上台？他就是我就不管你政治正确。哎，老百姓说我们不喜欢移民，他们抢我们工作了，他就说我上台给你们垒个长城，就不让移民过来。老百姓一听跟读汉字似的，一听就懂，是吧？哎，其实根本就实行不开的政策，但是老百姓高兴。哎，老百姓一听又拥护。哎，你看他说实话的占便宜了。哎，所以这个汉文呐，就是非常智慧。所以中国人的思想你去看去，你就最简单的，你中国人说笑话，两个人在上边脸儿都不动，是吧？脸儿都没表情，哎，把嘴里头吐俩字儿，底下笑的是前仰后合。西方人怎么说呀？哎呀，化上妆弄丑一点儿，多奶油什么，浅得很，是吧？哎，跟这个文化有关系，很有关系。哎，这是哎呀，题外话，这走题了。名是什么？名词，就注意这个名词是指一切单词。哎，你比如说走，你说它是名词动词，它也是一个名词，它是描写一种动作的名词嘛。哎，就是形容词都叫名词。哎，名是名就是语言啊。哎，单词，句是句子，文是字母。哎，如是执着生，成于遍及性。哎，你一看见色声香味触诸形象，然后呢就开始起名，就组句子，就是第六识的认识对象法，色声香味触法，如是执着生，成于遍及性。遍及性包括几种啊？六种，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的一切法，根境意和合，熏习成于种。你这是世间法了，六根六境，这个根意意识识一和合，结果呢生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来了，熏习成一种，与心无别异，诸事从此生。种子跟现行是不是啊？诸事是现行嘛，就是前期时是现行，熏成种，这是种子。哎，种子就成了心了。心我们说狭义的心是什么呀？第八识。哎，诸识前期识，一个大黑球一个小白球，一个种子一个现行，资于互因力，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两个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是为一他起。我们所以前边我们费点劲儿把这个比喻，把这个三个球说清楚，你看这些就很明白了。要加强，要准确理解，要重复，要不你老忘。哎，接着来，内证真实智。什么是真实智啊？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是吧？现前所住法，哎，现前所住法，真实智一看，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事迹说圆成，众圣之境界。哎，这就是圆成时，你正到内证，就是你的内心正到这个真实智的时候，正到圆成实性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众圣的境界，就是初地以上了。佛及诸佛子正此名圣人，现在知道圣人了吧？现在 我们好多人自称圣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佛教里头最大妄语，为证言证，哎，为证言证。说你怎么知道他没证圣人呢？我们拿一个佛受记的最低的圣人龙树菩萨出地，你要是能够证出地，你得跟龙树一样吧，对不对啊？哎，你看看你什么德行，你能跟龙树比吗？是不是啊？哎，现在还有佛了，还有，哎，有一个什么一个女的说她是释迦牟尼，嗯，什么这，所以你就知道末法那个正相末法，正法是什么呀？是有教有修有正，正法。哎，相法是有教有修无正，哎，根性差了是吧？末法是什么呀？有教无修无正。说这不是这么多人在修，有教就是有佛的那个经在那放着，一个字没变。无修，说这么多人都在修，现在我们知道了吧？没修，他修什么呀？修说无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观音照见五蕴皆有。你越修越没修，哎，所以末法你连经都看不懂。啊，把佛说的字儿都颠，意思都颠倒了，你修什么呀？你越修越修是吧？就是修正主义了是吧？末法是有教无修无证，就是看不懂佛经了。哎，所以我们前边一开始我为什么强调这个？说你有的人说我学几十年了啊，我什么不懂啊？末法你越懂啊，你障碍越大。为什么？末法是邪说横行，所以。一开始我为什么强调说你要都放下？你学的都是那个流行的邪说，哎，你看你跟这个佛经一学你就知道不对。但是他不没学懂这个正见的呢，他以为那个都是正见。如果现在流行的是正见的话，现在就是什么呀？正法，是不是啊？就不是末法了，哎，不清楚大事，所以这个人很容易这个迷惑啊。记住啊，正圆成实，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那才正此名圣人。哎，若人正思法，即见于真迹，畅言声已尽，梵行皆已立。小乘也畅言这个，是不是啊？诸事已办，什么什么我什么没有，永无后有，这是鼓励他们。哎，这个，你只能这么讲，你不这么讲，他不修，小乘也不修了，是吧？干脆就不学佛法了。哎。但是大乘那才真正是什么呀？生已尽，哎，就是永远不会再有梦了，哎，梵行皆已立。所以这梵行跟梵行内容不一样。小乘也说我梵行已立，永无后有，等着八万大劫一出定，还得佛去度他，所作莫不成永离于诸有，这才是真永离诸有了。小乘也说永离后有是吧，方便说解脱一切苦，除灭众部位，生法二物，善能明了之，普烧诸习气，永断于分别，不用讲吧。从于无始来，细论而积极，无量众过恶，一切皆已除。譬如热铁团，热去铁无损。哎，又证明了这个实心这个解读是对的。哎，大乘也用这个比喻，什么呀？好像一个烧红的铁，一下放到清冷水里头，刷一下。热没热了，但是铁呢，哎，清净了，哎，没有烦恼了，断掉烦恼了。解脱者一耳，或尽而清凉，这是接着上边那比喻说的是吧？哎，放到清凉水里头一下，哎，没热恼了。入于无漏界，密言之妙土，此土最微妙，非于所能及，这都不用解释是吧？就是佛的境界嘛，佛与诸菩萨清净之所居，三昧乐现前，以此而为实。这个三昧记住，就别以为是这个你现在修的那点三昧了啊，这是如幻三昧。哎，一切如魔幻，天天在那看那个众生心理的立体电影。哎，如幻三昧。欲生司徒者，当修真实观。哎，我们想生你怎么办啊？得修真实观。什么是真实观？如梦观，什么五蕴皆空观，如幻观，什么反正你自己，哎，你就读佛经，好好的琢磨，好好的体会，哎，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读了之后啊，你现在觉得哪个对你这个收获最大，震动最大，你把它编个颂，你就念那个，那是对巩固你那个成果，扩大你那个成果。等着你这个觉得这个进步小了，哎，你又得到一个那个看到一段经文，哎，你把它编成一个简练，反正你编的那几个字啊，一想那几个字就能把那个你得到的那个意思想到就行了，字儿越少越好，哎，你就念你那咒，很好的修行方法。否则的话，哎呀，太好了，就跟那个武则雨啊，这个面前原来是空啊，他说啪一下就把手机扔了，往床上一躺，哎呀，太棒了。哎，你要是不编个颂的呢，过去明天的一忙这个就忘了。哎，你巩固成果，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大悟哈，你编一个颂的，你就哎没事，扩大它，重复它，哎，那个质量高。哎，过一段你又有启发，再编个颂的，这都是修行方法。复为诸有缘，如理广宣说，名生于本相，相起复从缘。有新鲜东西没有啊？哎，没新鲜的，就是变着法儿的，换个人，换个事儿，换个法会，哎，换个问题，还是给你讲五蕴皆空，是吧？名生于本相，相起复从缘，这不是刚说过的那个颂子吗？是不是啊？相从哪儿来啊？从种子，种种诸分别，皆因相而有。根境平一等运法所合成，这个根境啊，六根六境，平一是另一个层次了。平一是什么呀？是那个叫意识才能造平一的名，就是你直接看不到平，看不到一，是吧？根境识一合只能生五相，叫色声香味触，你只能就是根境合生识，生什么呀？前五识，只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但是你还不知道这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声音，要靠意识干什么呀？去看，哦，这是白色，意识去取名。哎，前五识是限量，是没分别的，你那个睁开眼，色声香味触都来的时候，你还没分别了，它就来了。你一开始一认出说啊，这是白色，那已经是意识确定的了。平一都是一，这个认清白色了，再猜这个白色后边是什么呀？是可能是天花板还是什么？这都是意识，所以平一是意识分别出来的。这是根境是前五识，平一是第六识的法尘。哎，运法六个，又还是这六个是吧？没别的，生相住法。哎，这六个境界。运法所合成，就把五蕴十八界什么一切法都就合出来了，都是你分别合出来的，分别从此生了之而简易。你要是明白这回事了，这世界就很简单了，是吧？全是你意识造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说五识是方便说，五识是限量，你没分别，我没有感知，你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已经是意识认出来的了。你说那有五识没五识啊？活都是意识干的，意识要不认白色，你连白色都看不到。那个前五识限量第一刹那，你意识没分别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一刹那限量，是不是啊？意识认出白色的时候，那都是分别出来的了，我们的话是翻译出来的了。所以前五识是假安立的，活全是意识干的。哎，没有这有意识就行，你晚上睡觉了，前五识休息了吧，眼睛也不看，耳朵也不听，是吧？身体也没感觉，只要有意识，你色声香味触法什么都能看见。哎，就是一个意识。所以我们就讲法越讲越简单啊，就这个越讲越那个就是好理解。若动若非动，一切诸世间皆因痴暗生迷愚明以为体啊。啊啊，那样分也可以，就是若动那就是欲界，欲界我们这些人就是东奔西忙没个闲的时候，若非动就是叫修不动业的，不动业就是修定，修定的人才能升到上二界色界。所以那个色界啊无色界啊安静得很，哎， 到这个二禅就断掉寻思了。寻思不是语言，寻思是生语言前头的两个准备活动。哎，寻是我心想升起，我生什么心呢？还没目标了。四是决定啊，我要生一个色，哎，我要生一个决定了，下一步才升起，才升起意识，是生意识生语言之前的准备活动。你老修定啊，那个老修定，有人说我在这修修这个，哎，想起什么事来了，这就粗了。你到修的时间长了呀，这个想念头还没升起来，他刚想生念头，就是那个寻思开始，心开始寻思，我想生念头了，你就能感觉到了，哎，就把寻思就打掉了，哎，慢慢慢慢的就修的，就几个小时什么几天都可以坐着，就不起念头了。到二禅连寻思都断了，哎，所以那个上二界啊，真的没什么用，但是那个定力有用，哎，定力如果你拿来修智慧，那这个熏习的质量高，哎，那个有用。若动若非动，就是欲界跟这个上二界，一切诸世间还是三界是吧？都是什么呀？都是傻人、不明白的人、没智慧的人才生愚痴，就是黑暗里头乱摸索的人。哎，这个愚明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你的邪见种子，哎，这个不智慧的种子，哎，这个愚痴的种子以为体，哎，都是那个污染种子生起来的。长短等诸色，等诸色音声与相见，长短等诸色，这就是第一个叫色。我们说我们三界有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法是吧？长短等诸色，哎，音声、色声、香，香是闻到的味道，甘苦煎滑等，这是甘苦是什么呀？是舌尝到的味道是吧？甜呐、啊、苦啊，煎滑硬，哎，这个滑润，这是身体的感觉。色声香味触，意识之所缘是什么呀？法。哎，我们三界就是这六种东西。与善啊，善与不善性，有为无为法。这是由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这个这六种法是吧？善与不善性，哎，善不善就是恶，这说好听点说不善是吧？不说那个不好听的字儿，哎，善恶性，就是说你这个六种法呢，又可以分两大性，哎，一个善一个恶，这个世间善世间恶跟真正的善又不一样。世间善是什么呀？帮助别人为善，存钱为善，哎，这个什么为恶？抢别人的，哈哈，为恶。佛教的善是什么呀？如梦观，就是说这个念真实咒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为善，能让你成佛见真实为善，哎，能离开这个假象为善。凡是阻挡你从梦中醒来否认这个五蕴皆空真理的就是恶。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在造恶，佛告诉你说，观音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色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你无所得，无知就才究竟涅槃。我们现在怎么讲啊？说空不是没有，这个无不是没有，哎，观音不是说看不见五蕴了，哎，你我们学观音不要这个说五蕴没有，哎，阻挡大家从梦中醒来是吧？这是恶。哎，所以啊，学明白了，你学明白了，不要跟别人吵架去，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正法，现在是末法。你吵架，立刻就说你胡说八道，人谁这么说呀？啊，人家谁会说错吗？啊，你没话说了是吧？全世界都反对你。所以末法学正法呀，非常困难。哎，不要以为现在还这个可以讲正法的。 善与不善性。你像听我们这个讲座呀，很多人就很反感，听听就走了，就觉得你跟不舒服，跟那个我原来听的不一样，有为无为法，这又可以把我们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分成两大类，一个变一个不变。我们现在能说确切了吧，梦里的法可以方便说是叫有为法，因为它虽然是梦幻，但是它也在变啊，就叫有为法吧。但是是什么呢？是假名有为法，只是叫做有为法，它并不是真正的有为法，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所以读佛经的时候啊，记住这个佛的这个苦心，《金刚经》提醒25次，说几句话就赶紧说，我说的这个什么东西，我说32相，即非32相，是名32相。为什么呀？我们一听佛说什么东西，就按我们的习惯，就是有这个东西是吧？就按我们习惯，永远记住那个就是容猛观，永远记住说佛说的这个名字只是一个空名，他因为这样说能让我们听懂这个真空性的道理，一直保持容猛观，一直别认真，一认真又成障碍了，又成不善了，所以这是一个。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什么呀，叫正见是吧，有没有正见。所以八正道正见为首就是意思。六度呢，说六度为什么把正见放到最后了，因为你没正见，得让你准备条件是吧，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智慧度你才能成佛。那个八正道为什么呀，它是已经见到了，七觉知是正道，八正道是见到真实了，所以他真正有正道正见了，所以后边全是正的了。你这没正见啊，一不小心就邪定邪语是吧，说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啊，修行是非常又微妙，又有这个诀窍，又是非常困难的，又简单，你说说起来简单是不是啊，你就承认这个如梦，承认如这个做如梦观就行了，说起来简单，但是呢，由于过去的污染习气太重，就跟那个烟鬼酒鬼一样，这个戒起来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啊，因为你不走这条路啊，你受罪去吧，那冤枉死了，是不是啊？本来你要是真的说自己办了坏事儿，是真的受苦也认了哈。那都是假的，都没有意义的，你说在那受那苦，太冤枉了。有为无为法，假的有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假安立的，就是说你这有为法实际上没有，这是空的，就这个真理，然后你就可以证到真的有为法。什么呀？只有心，心里头真正的因缘只有种子跟现行两个来回绕，但是这个来回绕呢是永远在更新的，现行永远新的这个加进新的记忆，然后呢变成新的种子，永远在吐故纳新，是永远不重复的。你没有一个现行是重复过的，因为你不可能重复，有为无为法，乃至于涅槃，思维智之境，色声香味触，整个面前这六法，不管怎么分类，这个就是我们得到智慧的境界。你要想得到智慧，你就得怎么样啊？去看这个境，看这个境怎么能得到智慧呢？用佛眼看，用佛法看，用正见看，就是智慧。所以你这个真修行假修行你分不出来。经常你看那个故事里头也有哈，寺里一个扫地僧，一个破老头，等到关键的时刻了，就发生作用了，为什么呀？他心里想的跟你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景象好像正法跟那个景象是一样的，你好，念念常迁转，皆以时已生，譬如磁石力，吸铁令回转。我们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心，这个识，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说我看见这个梦里头怎么这个都是这样动啊，全是你心决定的是吧，都是受那个心的那个磁力，那个好多魔术就是用这个原理做的，一看那个他们说那个金鱼什么走，就是用那个磁来那个 就是给鱼肚里吃了瓷，不管是真是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为什么会这样动作，完全取决于你那个磁石是怎么个状态，它在什么位置，哎，你就往哪儿动，就这个意思。一切唯心造，莫纳于藏时，当知亦复然。哎，莫纳也是藏时是磁石，这个莫纳是那个动作。如蛇有二头，个别为其业，就是说他俩是这个两回事儿。哎，就是第八识是真是有的。哎，这个莫纳，我看啊，莫纳我们现在就说意识吧，意识的活动呢是跟它不符的，因为意识是执着不存在的东西那个来活动的。那个阿赖耶识，如果他知道真实存在的只有阿赖耶识，那他的活动就完全变成这个真实的活动了，就跟那个阿赖耶识一致了。他不知道只有阿赖耶识，他以为外边有我，外边有法，哎，他在那儿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意识方向跟那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真实存在呢是两回事儿，哎，他受骗了，上当了，就好像蛇有两个头一样，各有各的想法。染意入亦如是，直取阿赖耶。哎，这个染意染无意就是第七识，哎，就是莫那识。染无意为什么叫染无意呢？就是它是被我们意识染无了的那个意识，就是错误的邪见意识。它直取阿赖耶，它直取阿赖耶，这话没说完啊，后边有直取阿赖耶能为我事业，就是说它是直阿赖耶是为我。说意识那个潜意识怎么会执这个阿赖耶识为我呢？一个是意识的熏种子，就是说有我有我有我，哎，这个成了这个自动运行机制之后，就是你不说有我的时候，那个潜意识里头也是老知道有我的，哎，这是一个。然后就是说这个他有什么依据，他也有依据。这个潜意识啊，他老有那个种子升起，他能感知到这个有一个他是阿赖耶识，就是他老感觉有一堆种子，他就知道那堆种子是我，哎，他也有一点事实依据，种子不是我。有人说种子们那不就是我吗？你不是佛后来把那个种子就说成是这个大我真我吗？那是讲真理，你懂真理之后那样说，不是你说的那个我，就是这个有灵魂那在这活动这个肉身的我，不是这个我，哎，要分清楚，要分清楚。阿赖耶识跟我的区别，我也专门讲过，哎，这个我的定义啊是不变的，你要是我变，它就不珍惜了，是吧？哎，你说下生就没这个我了，就换了一个我了，那就不是我了，是吧？哎，那他就没轮，不成为了轮回了，那就成现在这个人，就是人一死就完了，所以现在的人就。什么都不管，是吧？没有一点道德底线，就管这几十年。哎，我呢定义是不变的，不死的。哎，死就会变嘛。哎，他主要就是不变。哎，所以他要爱惜我，说我这辈子我不能作恶，我作恶下一辈子我不管转什么，我还要受罪啊，要受报啊。哎，那是我是不变的。阿赖耶识是什么呀？是刹那在变化的，你随时在熏。清净种子或者染污种子，是吧？哎，随时在变吐故纳新，随时在，而且它会死。什么时候死啊？粗的说是第八地的时候，说把染污种子都换光了，没阿赖识了，因为阿赖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哎，细的到佛，哎，把这个质量都达到最高了，这是阿赖识会死。我们的修行的任务是什么呀？消灭阿赖识，哎，或者说转变阿赖识，把它全换成清净种子。所以这阿赖识不是我。很明确，我是不变的，阿赖耶识是变的，我是不死的，阿赖耶识是会死的。哎，这个染无意呢，他就支取啊，这堆种子这就是我，哎，这就错了，那个不是我，他执着是我，谁告诉他的？意识告诉他的。哎，第七识哪来的？意识熏的多了，自动运行了，就好像我说吃饭一样，你在这跟别人聊天都没看什么是饭什么是菜，等着聊着天了，饭菜就吃完了。为什么？就是熏习的太多了，就成自动运行机制了。哎，它不会这个送到眼睛里，送到鼻子里。哎， 能为我事业增于我所。所以他第七识啊，就第六识把他给害的，哎，变成自动指导我了，天天呢在那守着我。哎，你这睡着了，有人要是扎你一下，你噌就起来了，是吧？嗯，老在那值班。复与一识俱为一而转现，这是把七跟第六识分开啊。身中暖处生运动作诸业，这个说，什么叫有生命？哎，有温度暖，哎，有触觉，嗯，还加一个实际讲了有寿命，是寿命是强力的，是吧？是时间，哎，就是说什么叫有生命？这是身体没凉透，你这就是算还没死透，是吧？暖触，哎，还有感觉。运动做诸业，饮食及衣服随时而受用，腾跃或歌舞，种种自欢愉，持诸众生身，私有一功力。说来说去就是说，你执照有这一切都是义的功劳。哎，你要是意识正确了，你就得正见了。于如梦意等一切诸境界起种种分别，不知为自心。一个颂子就把我们毛病说完了，是吧？哎，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就好像我们的眼有毛病一样，看出来的一切境界，起出升起的一切分别，哎，都是错误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只有心没有外境。如人在空中走索以游戏，走钢丝，飘微不安固，分别亦如是。哎，这个意识啊，很笨，很危险。怎么危险啊？你一个想法错了，一个选择错了，啊，就跟那个炒股似的，你选对了也不行，是吧？这整个就不行。哎，反正就是说，你一念之差，可能就要遭受很大损失。这个很危险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追求那东西不是真实，哎。你要是知道那个一切唯心造了呢，你找一个开天目的法师给你看一下，你也就踏实，也就放心了。哎，就说你前边造的这个业，这辈子啊，你就该发多大财，该升多大官，该活多少岁，多少岁你要有个什么病什么，哎，都是心，哎，你前头造业决定的。当然你现在可以修行来改变你的这个业哈，你就清清楚楚了，别担心了，是吧？我们学了唯识就甭担心那个前边造的业你没办法，是吧？你就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把它整的呀，能够让我专心修行，哎，能够多修行，能够接近从梦中醒来，这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哎，不要操那么多心。好，我们休息。